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21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欧盟候选国地位将揭晓，泽连斯基话俄罗斯恐会加强攻击。法国会选举，执政党失绝对多数，筹组政府成难题。加密货币冧市将会重创美国经济，专家话唔系太可能。欧盟力图运出因为俄罗斯海上封锁而积压嘅乌克兰谷物。FED 官员指未来两年内通胀不会回落至 2% 目标。被洪水冲击之后，黄石公园部分景区这个星期重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警告，俄罗斯这个星期很可能会加强敌对活动来攻击乌克兰。基辅当局目前正在等待欧洲联盟决定是不是会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地位。欧盟联邦执行委员会17日刚刚正式建议给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欧盟领袖定于这个月23日和24日在布鲁塞尔的峰会上讨论这项议案，需要经过全体同意才能够确定候选国身份。泽连斯基在星期日晚的录影演讲中说，俄罗斯2月24日向乌克兰展开血腥侵略之后，在有关乌克兰命运的时刻，这个星期欧盟即将作出关键的决定只是很少。他同时表示，欧盟唯有给出肯定的答案才符合全欧洲的利益。他警告，显然我们预计俄罗斯这个星期将会加强敌对活动，不单只是对乌克兰，亦都会对其他欧洲国家。但是他强调，我们一直在这里准备，我们亦都已经准备就绪。星期日，法国国会举行第二轮选举投票。据法国内政部星期一凌晨公布的完整点票结果，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同在联盟在577个席位之中得到245席，得票率是 38.57%。 由于未能如愿取得国会过半数所需要的289席，只是持有相对多数，因此未来在推行法案上势必要同其他党团结盟，否则将会受到制肘。而另一方面，左翼不屈法国领袖梅兰雄的新民众生态及社会联盟就以 31.6% 的得票率赢得131席，跃升为国会最大的反对势力，但是亦都未能赢得多数。梅兰雄在选前期待的总理席位亦都宣告破灭。黑马极右派的国民联盟这一届选举赢得89席，得票率是 17.3%， 写下党史最好的成绩，亦都证明极右势力再度扩张。而且如果只是看单一政党，国民联盟获得的席位其实超越不屈法国。另外，传统右派共和党以 6.98% 得票率取得61席，避免了选前担心的泡沫化危机。各界预测路线同执政党近似的共和党可能会是未来执政联盟积极拉拢的对象。最近一段时间，加密货币市场跌势凶猛，引发外界担心加密货币冧市会增加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过据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家约舒雅金斯周末表示，由于并未真正使用加密货币作为现实世界债务的抵押品，因此加密货币价格的大跌最多只是带来大量的账面损失。而这就是为什么加密货币市场对经济来讲只能够算是如轻节目的主要原因。报道亦都指出， 目前摩根士丹利在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加密货币银行通常只会贷款给虚拟货币投资者和企业，因此加密货币临时对美国银行系统影响有限。加拿大风险投资家、著名投资者海文奥里利亦都提到，全球都有人投资加密货币，并不是只有美国人，因此就算比特币再大跌 20%， 冲击力亦都是分散到全球，并非是由美国独自承受。欧洲联盟成员国外交部长星期一在卢森堡开会，商讨有什么途径可以将1800万吨的乌克兰谷物运出。乌克兰是全球小麦主要供应国之一，但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封锁它的海港之后，该国的谷物出口运输陷于停顿，有2000多万吨积压在谷仓里面。莫斯科否认造成粮食危机，指责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导致了粮食短缺，造成全球食品价格飙升，并且导致联合国发出警告，说严重依赖入口粮食的贫穷国家面临饥饿。欧盟支持联合国努力斡旋达成一项协议，给乌克兰通过海运出口谷物，作为交换会向俄罗斯的食品和化肥出口提供便利，但是这需要莫斯科同意。在另外一方面，一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成员国再继续商讨针对俄罗斯的新的系列制裁，但是新的制裁措施仲不会立即推出。这位官员说，现有的制裁措施已经很广泛，现在在制裁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方面没有多达成协议的空间。克里夫兰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梅斯特星期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面对全国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不会立即见到通胀率将会降至 2%， 那将会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就强调通胀会逐步回落。梅斯特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但是不会出现衰退。他指出，美国经济增长确实放缓到略低于趋势增长，失业率略有上升，但是他强调感冒关系，美联储希望看到需求有所放缓，同供应维持一致。近期美国通货膨胀飙升到接近40年来最高，咁几乎令所有美联储决策者转为鹰派。上星期只是有一个人反对25年来最大幅度的加息。官员预计目前在 1.5% 至 1.75% 范围内的美联储基准利率，未来6个月内至少会上调到 3.4%。 梅斯特提到，由于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相当差，看不见通胀会稳定，并且坦言5月份一些措施看起来比4月更差，这也是美联储加快加息的原因之一。这个星期黄石国家公园将会重新开放部分景区，前几日一场洪水毁坏了景区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导致整个公园被迫关闭。据国家公园管理局星期六宣布，黄石公园部分景区将会在这个星期三上午8点重新开放，届时将会准许游客通过公园最南边的3个入口进入。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开放的黄石公园南环路将会实施临时限制车牌号码进入措施，控制游客的数量，准许持双数号码车牌和开电单车的游客在双数日子进入参观，而持有单数车牌或者是特别车牌号码的人士就只能够在单数日子进入。而商业旅游团以及有在酒店、露营地或者偏远地区预订过夜的证明的旅客，无论任何车牌号码都可以进入。黄石公园负责人哈姆·肖利在一份新闻稿说，我感谢我们的出入口合作伙伴和其他人帮助我们制定出一个可接受的南麻路临时解决方案。如果不实施某种有系统管理的参观措施，在今年夏天只是重新开放一条环回路是不足够的。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 澳门相隔八个月再次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澳门政府宣布自19号中午到22号进行全民核酸检测，要求民众非必要不要外出，仲规定离境人士必须持24小时阴性证明。中国网友则爆料丹东封城超过50日。另一方面，位于南半球的澳洲进入流感季，5月23号到6月5号确诊快48000起流感病例。澳洲每年流感高峰期通常是自6月到9月，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实施戴口罩等多项有效的防疫措施，令到澳洲的流感病例连续两年锐减。然而目前同时面临流感和武肺的双疫情袭击。另外，白宫证实国安顾问沙利文18号确诊新冠肺炎，没出现症状，最近亦未同美国总统拜登密切接触。他原本预定陪拜登出席G7及北约高峰会，尚不清楚是不是会影响行程。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已经将猴痘流行国与非流行国的区别删除，以更协调一致地因应此病毒。法新社报道，截至数月前为止，猴痘疫情大体上限是西非和中非，现在则数个州都传疫情。世卫17号对媒体提供前一日公布的疫情蔓延情势更新指出，我们删除流行国和非流行国的区别，尽可能将出现疫情的国家一起通报，以反映需作出统一反应的必要性。这一份最新情势说明指出，1月1号到6月15号，世卫共接获42个国家通报2103起确诊病例。世卫定于23号召开紧急会议，以判定是否将全球猴痘蔓延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一个是世卫可以发出的最高警报。多数确诊病例来自欧洲地区，比例达 84%。其次为美洲、非洲、东地中海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世卫认为实际病例数很可能高于通报数。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推出最新法案，目标为提升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区域稳定，压制中共近来在台湾海峡不断升高的咄咄逼人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法案将寻求大幅调整美国的对台政策，为台湾提供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并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参议员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上个礼拜五6月17号联手提出2022年台湾政策法议案。议员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出，台湾政策法将标志着美国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为全面的调整。与此同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来自印第安纳州的联邦众议员班克斯上个礼拜五亦推出了一项支持协助提升台湾防卫力量的法案。这一项名为《台湾武器出口法》的议案，旨在通过加快国会批准和消除行政障碍，来加速向台湾交付出售的关键武器。美国网络新闻 BuzzFeed 上个礼拜五6月17号报道说，有80几个 TikTok 内部会议泄露音频显示，美国用户的非公开数据被中国多次读取。在 BuzzFeed 报道发表前几小时， TikTok 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宣布它已经改变了美国用户数据的默认存储位置。即日起，100%的美国用户流量被路由到甲骨文云基础设施。专家说，这个确实减少了一些风险，但没有解决中国员工可以访问这些数据的事实。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数据和网络空间政策项目主任亚当西格尔通过电子邮件回复 BuzzFeed 说，如果数据仍然可以从中国访问，物理位置并不重要。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中国人仍在访问，数据最终仍会落入中国情报部门手中。在 BuzzFeed 披露的一段泄密录音中，一位受雇帮助 TikTok 关闭中方获取敏感信息的外部审计师对同事说，我觉得这一些工具，几乎所有工具都有一些后门可以访问用户数据， 堵塞呢一啲漏洞，令人筋疲力竭。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已经过去六日，官方一直没有公开四名受伤女子的近况，而多个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都加重了外界的忧虑。早前网络有传言话，其中一名女子受伤之后还被车剪眼，已经不幸离世。不过一直关注中国社会事件的骄傲女孩6月15号在推特透露，通过内部渠道问到的消息是，受害人先至19岁，现在家人被控制，不能够发声，不能够接受任何采访。所在的医院外界无法靠近，不清楚是不是已经离世，但是他被车剪压的短片不是真实的。大陆媒体南方快讯记者用一段短片记录了去到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探访发现的可疑的地方。首先是现场见不到伤者的父母和家人，其次病房有多人看守。记者站在医院的一道门出面说，这道门入去应该就是伤者治疗的地区，驻扎的人员有6到7个，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第三是送给病人的物品都要被搜查。记者说，接下来有2束花送给伤员，被几名从那道门出来的人拦截了，并且接受花束检查，询问是哪几个人送的。记者发现其中一个人好像是警察，但是身上没有警号，手入面拿着一个警用记录仪。还有一名男子即刻用电话查询花店送货的详细地址。这四名女子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无辜卷入了一场灾难，他们除了未来可能成为证人之外，没有掌握任何机密或者敏感信息。当局为什么这样如临大敌？有网友担心这些女仔会被灭口。同样诡异的是，网上面流传着一段据闻是受害女子之一对着镜头哭诉的短片。一名女子穿着血迹斑斑的衣服，对着镜头喊着地说，如果以后生细路，希望生男仔。她说，我不能够让我的女出世，然后独自一个人面对现在的社会。但是在短片里面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女仔身份的信息。推特上面中国民主党主席谢曼君提出，口音不对，头发长度亦都不对，住院不换血衣，面部的伤亦都没了。谢曼君认为应该是被打的女子已经死了，这个是当局找的演员假扮受害者。唐山事件在中国人心中引发的震撼不亚于徐州铁链女。虽然相关话题很快就从微博热搜撤了下来，但是至今仍然有很多网民坚持在唐山被打女子现状的词条下面发消息。例如四名女生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如果可以请家属出来发声。我们必须要知道受害者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官方的说辞。一段某位南方都市报前媒体人对唐山事件的评论通过朋友圈广泛传播，被称赞是直击要害。这位媒体人写道，唐山、上海金山、北京联通等地同步发生恶性事件，给人的感觉是全民戾气旺盛，遍地流民崛起。他分析说，现在中国民营资本、国际资本、知识分子都人心惶惶，就业指标节节下滑，所有人都躺平了，富人入面的破产者如过江之鲫，中低端人口更加是朝不保夕，治安恶化、流民泛滥都只是经济崩盘最初阶段的标配，好快反贫人口入面的好勇斗狠者就会联合起来，和逐渐黑化的基层官员一起成为地下经济和隐形社会秩序的主导者。政治经济学者颜纯欧用一句说话概括了这一位媒体人的看法。颜纯欧在面书发文写道，官黑共生，警黑为奸，百姓抱团，社会失序。他估计中共正面临解体的危机，政府没钱维稳，社会治安日渐恶化， 民间会滋生出各种有形无形的组织，并且逐渐实现变相自治。那阵时中共的统治就会从最底层开始瓦解。6月15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承认和俄罗斯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面相互支持和战略协同等等。但是外界注意到中俄两方的表述各不相同。中共官媒的报道入面隐瞒了两个关键要点。其中就包括双方谈论所谓发展军事关系。有学者认为中俄盟友关系加强，但是中共不提军事关系容易阴险。法新社援引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入面的表述话，中俄双方同意扩大在能源、金融、工业、运输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另外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关系。但是中共后事新华社的报道入面并未提及两国发展军事关系，只是报道普京所讲俄中务实合作取得稳步发展，以及俄方支持中共在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的立场。旅澳法学家袁鸿兵6月16号对大纪元分析指出，习普这个时候的再次通话表明俄罗斯和中共之间在度进一步加强他们上不封顶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俄方提出中俄双方讨论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关系，袁鸿兵认为这个已经表明中共保证将会支持俄罗斯打赢这一场俄乌战争，而俄罗斯亦都将会支持中共在2024年将要开始的所谓武统台湾的战争。另外再加上之前没几耐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俄罗斯公开表示支持，亦都说明在事实上中朝俄三国已经结成了一个对抗自由民主国家的邪恶轴心。袁鸿兵还指出中共不提发展军事关系，这个体现出中共暴政更加狡猾和更加阴险，他不愿意将和俄罗斯的外交全部内容公开出来。6月15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今年2月4号和普京见面的时候仍然选择和莫斯科发展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习近平15号和普京通话再次表明他将会维持这个决定。习近平和普京正在共同推进一个力量比原则更重要，国家不能够为自己的未来作出自主决定，以及胁迫就是游戏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位发言人亦都表示世界正在注视哪些国家正在为自由、自主和主权等等基本原则挺身而出，哪些国家正在帮助俄罗斯有预谋和无端地选择战争。美国和欧洲亦都已经警告中共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并且正在密切注视中共的举动。近日英国和英联邦的四个亚太成员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和澳洲宣布扩大并且重振51年前签署的五国联防互助协议。有专家指出这个是为了压制中共在南海和南太平洋的扩张。这个议题是由五国国防部长会议在上个礼拜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提出。根据新加坡国防部的一份声明，五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了五国联防在建立信任、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在地缘政治加剧紧张的环境之中提供保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五国联防的核心是要求成员国承诺在任何成员遭受武装攻击或者面对武装攻击的威胁的时候要彼此磋商，相互决定应该联合或者分别采取哪些措施，协议无军事干预的具体义务。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说，五国联防会继续促进地区合作，通过定期演习、对话和专业互动平台对地区安全架构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 6月16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五国联防协议是在英联邦的架构之下，现在这些国家再去重新强化这个安全协议，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南海和南太平洋破坏现状的行为。他解释说，中共2013年开始在南海填沙造岛，2015年开始军事化。今年5月30号中共外长王毅访问南太平洋十国，企图将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模式扩张到十国。虽然最终失败而回，但是中共扩张海上势力去到南太平洋的目的是不会改变的。郭玉仁说，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英国再重新去强化和大英国协入面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我觉得主要就是因应中国未来可能再继续将南太平洋南海化的一个战略企图。台湾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副教授陈文甲表示，乌俄战争之后，其实现在也都形成了冷战时期的一个民主和一个共产集团的对立。那当然民主是以美国为首，那共产集团呢，本来是苏联，现在变成中国和俄罗斯还有北韩。陈文甲说，中共和俄罗斯北韩的极权扩张都压迫到美国为首的印太战略和英联邦的战略利益等等，所以五国联防会继续扩大。郭玉仁认为，6月29号的北约峰会上面，美国和北约还有日韩这些国家会一起建构一个印太安全架构，强化的五国联防协议将会是其中重要的基础。陈文甲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剑指中国，而且要去围堵中共。他指出，这个对台海的安全也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广东省已经连续多日大暴雨，6月15号8点钟，广州市天河区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海珠区中大水文站当日最高潮位达到 2.67 米。白云区金沙街的一个水文站外江最高水位 2.63 米。荔湾区沙面岛沙面北街当日11点开始出现水漫河堤的情况，水深迅速达到10厘米左右。受水位上涨影响，15号当日广州珠江两岸出现大面积浸水，道路严重积水，好多车辆死火。广州的黄先生话俾希望之声记者知，咁大嘅积水主要系城市排水功能唔得，以及水库突然间放水造成。黄先生话，落雨已经落咗好耐啦，而且一落就系大暴雨，佢主要就系排水功能唔得。暴雨好大嘅时候，佢嗰个山洪一落嚟嘅时候，水库佢就冇办法控制啦。受到呢种威胁嘅时候，水库肯定就要放水。放水唔可能通知你嘅，呢种事到而家都未改变过。网传的短片显示，江水漫过河堤涌入广州城区，部分街道被浸，部分隧道入面的水已经就快没过车顶，很多车辆躲避不及，只能够浸在水入面，司机和乘客纷纷落车逃离。据大陆媒体报道，广东省第二水库东江上游枫树坝水库库区自6月12号18点开始开闸泄洪，14号8点出库流量高达每秒2000立方米，并且按照离几多放几多的原则开闸泄洪。惠州市东江下游东江水利枢纽自6月14号16点开始闸门全开，气象台预计未来一个礼拜广州将会持续强降雨，局部地区伴有7级以上大风。中共治下，百姓群体抗议事件越来越多。6月15号山东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的教师因为被大幅降薪，集体罢课，并且在学校聚集维权，当局派出大量警察和特警到场镇压。据6月16号海外社交平台推特而传的短片显示，在学校聚集抗议的教师人数众多，他们大声嗌口号不降不退，同薪同酬。知情的网民透露，山东烟台开发区要将教师的工资降到10多年前的水平，除了降薪之外， 每个人仲要退回已经发嘅工资5到15万元不等，所以引发教师嘅集体抗议。另一段短片显示，当地政府派出大量警察同特警前往抗议现场镇压，有参与抗议嘅教师被带走。有网民感叹话：啱啱开始系草民，然后系教师，然后系公务员，然后系公检法，中共真系作死，就怕自己死得慢，一层一层咁打铁拳，引起最后嘅全民大反抗，最终将会系自己反噬。6月15号夜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喺意大利巴勒摩著名嘅马西莫剧院首场演出爆满。意大利国会议员阿尔多佩纳观看演出之后大赞：神韵呈现嘅价值观就系能量，令人焕然一新。佩纳向新台人嘅记者表示，佢通过对神韵演出作嘅一啲研究发现，神韵呈现嘅系传统中国古代传统。佢认为，或者正是这一种传统价值观，古老的伟大的价值观的复兴，令到现在的中共政权惊恐。佩纳解释说，演出结束的时候所呈现出的慈悲就是最终价值。不过慈悲同忍对专制政权来说是有颠覆性的价值观。因为慈悲同忍意味着要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同情他人的感受。而专制政权对此就不能够容忍，因为专制政权有自己的准则，要求人人必须服从。佩纳表示，演出巨大的能量尤其体现在最后创世主在危难时刻救度好人这个节目里面。他说，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最后的节目是信仰的终极希望的最高展现，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带给人对人类的信任，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救赎，相信自己同他人都能够被救赎。佩纳感悟到，当大家在传递价值观的时候，能量就在那里。价值观本身就已经是能量，因为这些价值观开始被头脑感知，我们通过这些价值观和对这些价值观的接受来再做我们自己，令人焕然一新。佩纳相信神韵复兴传统的努力最终会取得成功，他亦都对神韵艺术家的努力表示极高的尊重，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是一种伟大的热情和希望。作为为世界各地传播美丽和友情的伟大播种者，他们能够在将要去演出的所有社区里面获得成功，唤起这一种美，这一种友情，尤其是团结，以及为自由而战。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将港学生抗争归咎通识科，中共新教材洗脑；上海石化大爆炸诡异；谭德赛爆私下认新冠病毒由武汉实验室外泄；大陆618购物节惨淡，李佳琦再无踪影；封城日移居上海，吴尊两个月来首次慨叹未来；巴菲特最后慈善午餐拍出天价，创eBay史上纪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将港学生抗争归咎通识科，中共新教材洗脑。中共想彻底摧毁香港未来的动作不断，都是从教育入手。除了篡改教科书，否认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之外，又对通识教育科下手。香港特区政府管治无能，中共假意实行一国两制，引发各场大规模抗争。在2009年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科，被指是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元凶。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政府着力整顿通识科，随着明年最后一批接受通识科教育的高中生应考中学文凭试，通识科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中生必修必考的变成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并将正式在大学入学试层面评核学生的国民意识是否达标，通识教育科走向终结，两大通识科教育组织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和香港通识教育会而相继解散。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前主席张瑞辉说，通识被杀科，联会被迫解散，只是2019年港共压迫港人令自由人权大倒退的事例之一。张瑞辉回顾，自2012年反国教运动和2014年占中运动以来，亲建制政客开始将政府施政失误招致民怨归咎于通识科教坏学生，但当时政府其实一直认同通识科的课程目标和教学成果。他记得当年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在立法会解答建制派议员对通识科的质疑前，都有听取前线老师包括联会干事和顾问的意见，并一再强调通识科能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肯定通识教师的教学专业。张瑞辉说，通识原本是进步而具前瞻性的高中科目，但被极权政府抛弃过去行之有效的咨询程序一手摧毁，正是暴露了政府的丑陋嘴脸，是可耻多过可惜。大纪元评论员石山说，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中共派人调查得出结论是香港教育所教的不够爱国，接近西方的普世价值，因此要起码改学校里面教的常识，对社会的看法，加上通识科会谈及香港社会议题，涉及对抗争运动的看法，令中共忌惮。石山说，中国大陆的政治相关科目和香港通识科的最大分别在于大陆的学科会提供标准答案给你，不得讨论，提问的方式是导向性，例如不是问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而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他说，中共在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都要求学生有标准答案，现在就是将中国大陆的事物全都推来香港，觉得用这种方法才可以管治香港，才能令真正的人心回归。石山进一步解释，共产党的统治着重宣传和学校，全部要控制得好紧才会放心，在专制下要以封闭方式控制社会。他说，中共里面最左的左派全部都是搞教育和宣传，他们比搞经济的官员保守，通识一定是他们觉得有最大漏洞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堵截。石山形容，取消通识科是加强控制香港学校的第一步，因为中共不知怎搞通识，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就先取消，下一步就是加强类似大陆政治科的教育，意图自细就将香港人的批判性思维扼杀。上海石化大爆炸诡异，上个月启动检修，一日前办50周年大会。上海石化公司厂区18号清晨4点28分发生爆炸，失事区域是该厂化工部乙二醇装置区。上海石化1号乙二醇装置至今已经运行32年，曾经历4次技术改造，就在火灾前一日，上海石化仲举办了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据南方都市报18号报道，在上海石化化工部乙二醇装置区发生爆炸后，上海市应急管理局通报说，事故造成一死一伤，不过中共官方一向惯于隐瞒灾情，目前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据上海石化主办的《新金三报》报道，在今个月17号，上海石化才刚刚举办了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上海石化董事长吴海军仲提及要算好安全环保账，算准长远发展账，保持战略信心和耐心， 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扎实推动公司向本质安全跃升，但一场大火就将整个上海石化陷入舆论漩涡。而网传影片显示，石化厂区域有三处同时燃起大火，而互相距离都好远。网民纷纷话，三处同时起火显得好奇怪，因此有人怀疑是咪有人为纵火，目的是为掩饰啲乜嘢事。上海石化隶属于中国石化，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是长三角地区大型嘅综合炼化一体化企业，亦是国内重要嘅成品油、中间石化产品、合成树脂同合成纤维生产基地，拥有每年1600万吨嘅综合原油加工，每年70万吨乙烯，每年428万吨嘅有机化工原料等加工能力。据上海石化披露嘅社会责任报告，从2015年到2021年呢7年间，上海石化公司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重大责任事故都是零，这个不禁引起民间的遐想。上海疫情在3个多月的封控管制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有人猜测事件或涉中共派系内斗，目的是搞局二十大。谭德赛爆私下认了新冠病毒由武汉实验室外泄。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独家报道，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说，谭德赛近日私下向一名欧洲资深政治人物透露，在全球快速传播的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在2019年因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毁灭性意外而外泄。其实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在去年8月就公布新冠肺炎相关研究报告，直指源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报告中指出，病毒在2019年8到9月之间外泄，原因是因为实验室未合乎安全标准，并推测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是病毒在全球蔓延的开始。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痛批这份报告是编造的谎言和扭曲的事实。另外，身为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的谭德赛一直被外界怀疑和中共私下有交易，因此即使知道真相，亦一直为中共掩护。自疫情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就因为对北京的态度不恭不敬，接受北京指病毒外泄是阴谋论的抗议。谭德赛亦曾多次改口，每次谭德赛爆中共料嗰阵，外界好多人认为就是他在度向中共勒索，而中共未来得切封口的时候。封城日移居上海，吴尊两个月来首次慨叹未来。举家移居上海两个几月的原南团飞轮海成员吴尊，6月16号在微博发文分享近况那阵透露话，尚未100%解封，虽然相信生活会慢慢恢复正常，但他无奈表示未来好不确定。文来直的吴尊一家四口3月30号带着450公斤足足23箱行李落地上海。当时他在微博展示在机场排长龙的行李箱那阵，仲大赞中国防疫做得好。讽刺的是，吴尊一家啱啱抵达上海，疫情大爆发，当局为了清零开始严厉封城。吴尊四月初在微博透露他们一家四口的动态，话3月30号搬到上海，4月1号开始居家隔离。由于当局长时间严控市民足不出户，导致食物短缺甚至饿死人的惨剧频频上演，连好多明星都叫苦连天，甚至话要癫啦。当时吴尊感叹生活不可预测，随着两个几月过去，疫情有所缓和，吴尊6月16号带同老婆仔女出门。他在微博贴出用餐和在戏院内看《侏罗纪世界3》的照片。曝光的照片中，吴尊标志家人已经半年没有在餐厅用餐，一年没有入戏院看戏， 而家终于半解封，让佢直呼幸福。当网民问这个戏院是不是被你们一家四口包了场啊，吴尊就亲自回复说没错，因为下午都没人看。吴尊近年将事业重心摆在中国，今年一月他在接受大陆节目《星月对话》访问那阵透露，他原本计划让一对子女去澳洲读书，学校都考察过了，但疫情让他改变睇法，因为当时澳洲的疫情严重，于是他决定让两个细路去中国翻学。当时民运人士黄丹在脸书附上台湾苹果新闻网吴尊要孩子写澳洲改到中国求学的报道，并写话连习近平都将自己的女送去美国读书，可见中国的教育体制极不利于青年学子的成长，这个是习近平本人认证的，吴尊冇可能不知道。借此提醒吴尊，在6月16号吴尊还在微博慨叹话还未百分百解封，未来都很不确定，不过他亦安慰自己话我们已经好知足了，每晚睡觉前都跟丽丽和 Max 讲我们要把握当下，乐观珍惜每一刻，感恩所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唐山打人事件或涉中共高层内斗，幕后黑手伸向上海。中国专家要失业年轻人去结婚生仔，被闹翻。台湾外交部谴责中共官媒连日扭曲台美关系。美国参众两院协商，用关税抗击中共网络审查。中国制造业重镇爆裁员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唐山一家烧烤店日前发生流民光天化日之下群殴女性受害者的事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18号有上海律师透露收到通知不准接唐山的案件，同时中共喉舌央视在唐山的采访车亦被砸。有评论认为这个反映出唐山事件背后水越来越深，可能涉及到中共高层内斗。6月18号网上传出疑似上海市荣业律师事务所周双虎律师的爆料，话昨晚接到通知不准我们律师接唐山的案件。周双虎质疑唐山的黑手已经伸到上海了。有网友分析，唐山地方司法黑手没有那么大能量管上海，只有中央政法机构才能够给上海方面落通知。同时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披露，中共半官媒凤凰网的一位编辑被警方暴力对待。同时多家大陆媒体在近日报道停在唐山街头的代辆车一夜之间被砸，就连央视在唐山的采访车亦未能幸免。一位大陆媒体人在影片中说，一般官方媒体去报道当地，不理是大官细官，红道白道黑道都会给面，所以央视的采访车被砸这件事很不寻常。有分析认为唐山打人案涉及高层内斗，事件发酵后公安部亲自介入，从河北发迹的公安部长赵克志后院起火，而习近平的心腹公安部党委书记黄小雄可能借机倒照。不过亦有分析认为唐山事件幕后是习近平，他想粉饰太平，大事化小，降低事件影响力，以求连任。而习近平的对手希望借这件事激起民愤，逼其退位。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已经过一个礼拜，但目前受害女子的实际受伤情况仍不明朗。更奇怪的是，受害人及家人都没有公开露面和发声。近日互联网上流传有受害女子已经去世的消息，不过医院否认此事。不少网友对打人者的嚣张态度和凶狠手段感到震惊，并质疑这些人背后有官方保护伞。在舆论的压力下，6月13号中共发起打黑政治动员， 称对黑恶势力要从严惩治。唐山当局亦实行打黑雷霆行动，但当局的打黑行动遭到网友的嘲讽。唐山雷霆行动几日时间下架了9000几个影片，处理了10000几个微博账号，打了一个记者，冇见解决一个问题，可谓力度空前。好多人话扫黑除恶只不过是中共巩固政权的手段，而中共这个政党先是最大的黑社会和不安定因素。中国专家梁建章对无工作的年轻人建议去结婚生仔，结果被网民闹翻，有网民痛斥教授你是侮辱经济两个字。凤凰网16号主办研究会，中国人口经济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在会上被问到对于正在努力找工作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讲时，梁建章回答，如果你短期内找不到工作，这样就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或者自我培训去提升技能水平，然后等待经济好转，或者去结婚生仔亦得。梁建章的言论显然很符合中共当局的维稳和促生育的基调，但目前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失业率不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话引来网友同批。现在都是什么专家脑入面都是被牢踢过的，何不食肉糜，没有工作谁会跟你结婚，开玩笑，先结婚后要乞食吗？小孩子喂水给他饮吗？应该先让教授体验失业。中国坚持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不断下行，亦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好大的影响。资料显示今年4月青年失业率达 18.2%， 创历史新高，超过70%大学生认为未来两年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同时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在不断裁员，好多中小企业倒闭，亦造成大量的人员失业。在生存到艰难的情况下，网友自然对专家的这个建议反应强烈。中华民国外交部18号表示，针对台湾特定媒体，中共外交部与中共官媒连日接力扭曲中华民国政府聘用公关推动台美关系，外交部强力谴责中共有系统地对台认知作战。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中国政府将经过我国立法院合法预算编列程序并透明监督的公开经费污蔑为孝亲费，这个正是中国对台发动认知战，企图制造台湾社会纷扰的典型操作手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台美关系的外交成果称，这个只是台湾当局孝敬美国花费的冰山一角。台湾外交部仲说，环球时报等中共媒体更进一步编造污蔑，称我国政府在日本亦聘用公关公司游说，中国共产党统战伎俩无中生有，居心歹毒。外交部表示，连日以来台湾特定媒体、中共外交部长及中共不良官媒接力扭曲我国政府聘用公关协助推动对美工作，发动对我国的认知作战，无所不用其极，破坏台美关系，离间台湾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企图利用民主开放的台湾伤害我国得来不易的民主。对中共政府利用其官媒系统发动对台认知作战，外交部给予强力谴责，尊重媒体言论自由，但对于有根本事实错误的报道表达高度关切，并给予郑重澄清驳斥。外交部批评对于国内特定媒体持续以片面资讯及移花接木扭曲导赞方式报道台湾在美国的公关工作，无视外交部人员无力推动台美关系的努力与实质成果，刻意配合中共对台认知作战，外交部深感遗憾，并再度呼吁该媒体寻回创办人精神，重拾媒体良心与责任。外交部提醒民众切勿轻信不实信息，亦要随时高度警觉中国共产党极权政府假借在地协力者在台湾发动的认知作战。 为了提高美国竞争力的美国竞争法进入了关键的参众两院协商阶段。法案中一项将中共网络审查视为贸易壁垒的条款成为美国国会领袖的讨论热点。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审查制度造成了对外国科技企业极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但美国通过贸易限制很难抑制中共的审查做法。如果按照目前参院版本的法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权力将被大大提升，可以将中共的审查制度视为不正当竞争的要素，可以对其增加额外关税。美国政府从2016年开始正式将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做法列为一种破坏美国公司利益的贸易壁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网络的防火长城为外国供应商带来巨大负担，遭受损失的不单止是网站本身，亦包括往往需要使用这些网站开展业务的用户。美国现任贸易代表戴奇2021年2月在提名质询过程中表示支持通过贸易政策抗击外国审查制度。他说将与国会议员合作发展将审查视为贸易壁垒的贸易政策。分析人士说中共的审查制度对外国科技公司更为不利。维珍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副教授洪安仪对美国之音说，通过审查美国平台上的内容和美国平台本身，数字审查阻止了美中之间自由开放的数字贸易。他以微信为例，微信在中国进行审查，微信可以在中国运营，这个意味着他几乎垄断了与中国的通讯，因此这个对试图与中国沟通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利，并阻止其他类型的平台被用于美国和中国团队之间的沟通。或者对美国公司来讲，如果他们想在中国进行网上推广，就必须使用微信。但国会领袖在对美国竞争法进行两院协商时面临的另一棘手难题是，如果让打击数字贸易壁垒的条文更具针对性，避免干涉美国与欧洲国家数字产业竞争，同时保护消费者数字私隐权益。参众两院目前在界定这一条文涉及对象的广泛程度方面存在分歧。中国珠三角洲流域是中国制造业重镇，但受中共防疫封控影响，很多企业的订单锐减，致使员工的收入亦大大减少，甚至是惨遭裁员。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受到中共严格的防疫清零政策影响，供应链被中断，进而使当地土地与欧美市场需求锐减，海外订单转向东南亚，制鞋、成衣甚至是电子业都受到多重压力，导致珠三角爆发裁员潮。以位于制造业重镇广东东莞市青溪镇的德坤电子科技公司为例，有员工在5月31号接获通知被放无薪假至10月。不过资方亦解释，因为国内外订单骤减，原物料短缺，再加上没有船可以出货，使库存成本骤增。另一间专门生产精密电子零组件的业者亦透露，确实有打算将现有的6000名员工裁减至4000人。在广东生产出口宠物用品的姓王的负责人指出，在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有发放救济金给一般民众，因此当时订单非常多，但今年第二季与去年同期比订单锐减 60%， 他的员工亦只能够领取约人民币2000或者3000元的最低薪资。尽管薪资低，姓王的负责人表示他的员工仍无意离职，因为他们都知道现在要在中国找工作有几难。据报道，北京大学学者上个礼拜曾经示警，中国失业率受当前清零防疫政策影响，可能会达类似于2020年的规模，预计到时劳工失业率将高达 12%。 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